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华为嘅新品发布会出现咗一个爆笑场面，令到华为遥遥领先嘅新能源车嚟一个大出丑。发布会现场可以见到一架崭新嘅豪华电动车，静静咁停喺发布会舞台正中间，灯光射喺亮丽嘅车身上。旁边是蔡力斯的总裁，正在轻松畅谈，介绍另一款新车。而这架车的司机已经在车入面搞了几分钟了，上车操作屏幕，落车东张西望，再上车再操作，再落车开门三门，开门三门，就这样在全场几千名观众的注视下，在所有直播镜头对准的舞台上，这架车用不到，死火了。这架车叫上界 C7， 这家公司就是华为。而更荒唐的故事由这个画面之后开始。时间回到2026年4月22号晚，鸿蒙智行2026年春季新品发布会盛大开幕。这个是华为系在汽车领域的年度重头戏。余承东，华为常务董事，爱好余大嘴，一如既往站在舞台正式发布三款重磅新车。上界 C7 起售价219,800，上界 C7T 起售价229,800，问界 M6 起售价259,800。三款车价格不菲，定位明确，冲击豪华市场。看齐 BBA，话俾所有人知，中国电车已经可以同百年德系豪车咬手瓜啦。按照正常嘅发布会流程，喺上界 C7 同 C7T 亮相完成后，呢两款展车应该慢慢驶离舞台，将空间留俾下一位登场嘅问界 M6。其中三架走咗，但有一架留低。蔡力斯汽车总裁何利扬已经上台啦，开始介绍问界 M6 了。而那辆上界 C7 就这样静静地停在舞台上，哪里都没有去。接下来就是那段被全网疯传的画面，司机行入车，开始操作中控屏幕，开始操作中控屏幕，屏幕着了，点了，划了，车没动。司机落车，站在车门边四处张望，面上的表情用网友的话讲，但凡能够找个窿都想捐入去。然后他又上车了，继续操作，依然没有任何反应，就这样反复几轮，足足持续了好几分钟。台上何利扬继续讲话，声音沉稳，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台下手机举起，镜头对准了那架车，笑声开始在观众席入面蔓延。上界在台上坏了，登不得落嚟，不得落嚟就抬住走。当你觉得自己压力大的时候，想想这位在发布会上落不到去的车入面的司机。这些评论影片流出之后，几个钟头入面冲上了微博热搜。但有趣的不是车死火，有趣的是死火之后发生的事。事件搞大之后，鸿蒙智行的工作人员发出了一份声明，声明的大意是这样的，车辆滞留舞台并不是故障，而是四车同台展示的舞台预设设计。换句话说，他们的意思是那架车停在那里是故意的，是设计好的。观众看到的一切，包括司机反复上落车，反复操作中控屏幕，东张西望疑似求助，都是流程，你信吗？网友显然不相信，而且他们很快找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证据。声明发出之后，网络上出现了一段影片，显示四辆展车全部正常驶离舞台。这个本来是用来佐证车没坏，一切正常的影片，但眼尖的网友发现了一个细节，影片里面的观众席是空的，没有观众。发布会当晚，现场几千名观众全程坐在那里，而那段正常驶离的影片背景竟然是空场。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个意味着那段影片很可能是在发布会结束， 观众散场之后补拍的，用一段补拍的正常离场影片去证明发布会上的滞留不是故障。网友说现在用彩排影片和发布会结束后终于开走补拍了一个影片，讲的就是这件事。而且还有另一个细节同样值得注意，事件发酵之后，鸿蒙智行的直播间关闭了评论区，没有任何解释，就是关了。网友说既然这么热闹，直播平台紧急关评论做什么？是啊，如果一切都是预设流程，如果车根本没有坏，你怕什么？重点是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任何一家普通的汽车公司，它的走向会非常简单，故障、道歉、调查、改进，一个新闻过期之后大家继续向前行。但这件事发生在华为，而在中国的舆论环境里面，批评华为是一件有代价的事，不是比喻，是字面意思上的有代价。多年来，大量中国网友和网志作者反映，在社交平台上发表批评华为的内容，账号面临警告、限流甚至封禁。有人只是写了一句这个华为手机有问题，账号就被限制功能。有人做了测评影片，指出某款华为设备的具体缺陷，影片就被删除，频道亦都被警告。这个不是因为他们造谣，这个是因为在中国的语境里面，华为不单止是一家科技公司，它是一个符号，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的骄傲，对抗美国制裁的英雄，自主科技的旗帜。在这个描述框架下，批评华为就等于不爱国，不爱国就可以被举报、被封号、被打压，平台自然而然地成了这个描述的守门人。所以当上届 C7 的死火影片开始在网上流传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影片在流传，笑声在流传，评论在流传，热搜在攀升，但同时亦有账号在度被静默，亦有评论在度被删除，亦有人发现自己那条好笑这架车无法开的贴突然间消失了。这个才是这个故事最值得记录的部分，不是一架死火的车，而是围绕着这架车的那道看不见的墙。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企业如果产品真是好，为什么需要靠封号来维护声誉？一个牌子如果真是有自信，为什么要关闭评论区？真正强大的东西是不怕批评的，怕批评的往往是脆弱的东西。我们来讲一个更大的背景，这几年华为进军汽车行业的策略走的是技术注入能量路线，它不自己造车，而是将自己的智能座舱系统、自动驾驶技术授权给蔡力斯、奇瑞、北汽等厂商，合作缔造所谓的鸿蒙智行系列。文界、上界、智界、享界这些名牌背后都有华为的技术加持。余承东的每一场发布会都好像科技圈的春晚，人山人海，声势浩大。华为将这些车定位在24万到45万之间的豪华市场，它卖的不单止是车，而是一种信心，相信中国科技已经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准的信心。但信心需要用产品来撑。这几年关于问界系列、智界系列车辆的投诉在各个消费者平台上从未消失过，刹车失灵、软件崩溃、冷气异常、车机系统死火、 OTA 升级之后功能反而变差，这些投诉在任何一家成熟的汽车公司都会触发快速的公关回应和技术检查。但在网络舆论上，这些投诉往往很快就会被稀释，因为与此同时有大量的自来水账号在评论区插没问题、我的车好好用，这个就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信息生态， 存在但被压低，正面声音真假难辨，但占据主流，消费者想做决策，但就好难判断自己睇到嘅评论到底系真实嘅使用体验，定系被精心管理过嘅舆论。而呢次上届 C 七嘅四火事件，吉破嘅正系呢层管理，因为佢发生喺直播镜头下，佢发生喺几千名现场观众面前。佢有影片、有截图、有清晰的时间线。这一次没办法说你的个别例子不代表普遍问题，因为全场都看见了。有网友说电车发布会上好像是手中死火，这句话说的是一种震惊，但在震惊之后值得追问的问题是，这个是第一次吗？定是只是第一次被所有人看到？在进入尾声之前，讲一个被所有人忽略的人，那个在舞台上反复上车落车，反复操作屏幕，反复开门闩门的人，他不是决策者，他不是公关部门的人，他不是设计这套流程的人，他只是一个被分配了任务的普通工作人员。将架车开上台，将架车开落台，但那架车不动了，他有什么办法？他做了所有他能够做的事，操作屏幕，尝试启动，求助，再试，在全场几千人的焦点下，在直播镜头前，用七分钟将自己的慌乱和无助完完整整地呈现给所有人。网友说太尴尬了，但我觉得那个司机是这个故事里面最值得同情的人，因为令他陷入那种困境的不是他的失误，是那架车，是那架在全球最重要的汽车发布会舞台上静静死火的，售价二十几万的，据说代表着中国制造巅峰的那架车。而那几千名现场观众，他们举起手机影低这个画面，然后将它传遍整个网络，他们没有造谣，他们只是如实记录了自己看到的东西。但是在某些平台上，他们还分享了一个如实记录，但就在这里被静静清理。如果一家公司的产品真的如他所说的那么好，他需要封号吗？他需要关评论吗？他需要在观众散场之后静静补拍一段正常离场的影片贴到网上，告诉大家一切正常吗？真正强大的牌子欢迎批评，因为批评的是令产品变得更好的唯一途径。苹果被闹，三星被闹， Tesla 被闹，但他们的工程师在每一次负面评论出现之后都要将数据拉出来找原因做改进。这个是一个真正在意产品质量的公司应该有的态度，但一个靠封号维持声誉的牌子，靠的不是产品，靠的是沉默，靠的是要令批评的声音消失，令正面的评论充满视野，令消费者以为选择它就是爱国的，就是正确的，就是不容置疑的。这种沉默是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的，但有些事是沉默不到的。譬如一架在全国直播镜头前趴在发布会舞台上动不到的车，那个司机他一个人拆穿了一份声明，他一个人就令所有人见到，帝国的裂缝就藏在那架动不到的车里面。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女大学生参加泰国泼水节被转卖到缅甸。近日广东一名女大学生受朋友邀请前往泰国参加泼水节，点知落飞机后就被控制并转卖到缅甸电信诈骗员。女仔的父亲已经支付二十几万赎金，但人口贩卖者仍然不肯放人。据扬子晚报报道，被骗的女生小杨是广东某大学大一的学生，她的爸爸介绍说个女一位朋友邀请她去泰国参加泼水节，个女四月十号由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飞往泰国，提前购买了四月十五号的回程机票，计划玩几日就回来。四月十三号凌晨一点半左右，小杨的一名高中同学发现她行踪出现重大异常，小杨落飞机之后邀请她的朋友并未现身， 他随即被一名男子控制，辗转两日之后，小杨被带至缅甸靠近边境的三佛塔地区，疑似被转卖到电信诈骗园区。于是小杨高中的同学很快就联络了小杨的爸爸，小杨的爸爸即刻联系个女，多次拨打个女微信语音电话后，一名自称好心哥哥的人接了电话，声称用了29,000 rupee 买了小杨，要求小杨的爸爸转30,000 rupee 就放人。对方还威胁小杨的爸爸不给他报警，还说如果不给钱就会将小杨转卖给其他人，可能会遇到轮奸。小杨的爸爸听到非常着急，在4月13日下午向对方转账了30,000 rupee，折合人民币20多万。对方收到钱之后承诺随时放人，小杨的家人亦都联系了缅甸当地朋友准备接应，但就一再被拖延。4月16日，对方以泼水节期间无法办理接应事宜为由推脱。4月18日，又称道路被封锁，将接应时间推迟到20日。4月20日，又以需办理园区离职手续为由拖延至22日。4月22日再次联系嗰阵，对方仍然以园区近期只进不出，无法放人，拒绝配合。目前小杨虽然能够同家人保持联系，但家人唔清楚佢喺园区内系唔系受到虐待，担心佢嘅安全。4月14日，小杨家人向中国警方报警，他的爸爸恳请社会各界及相关部门紧急介入，尽快协助个女平安回家。女大学生去泰国参加泼水节，被骗到缅甸电信诈骗员的事件登上热搜，但绝大多数中国网友的评论都是责怪这个女生去泰国的行为本身。有网友称，以为泰国是什么地方？那个是全球人口拐卖中枢，国内亦有泼水节，一定要去泰国。在国内留得耐，就以为国外亦都好安全。近年来，缅甸电信诈骗园区黑幕曝光，好多中国人去泰国之后被辗转至缅甸电信诈骗园嘅，所以中共官方的宣传以及中国网络上都充斥着去泰国旅游不安全的负面言论，导致到泰国的中国游客人数大幅减少。不过针对中国游客在泰国的安全问题，泰国政府一再表示在泰国旅游好安全，中国人被骗与泰国人无关。2025年12月16日，泰国警方一位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游客来泰国旅游时，其实需要小心的不是泰国人，而是那些本来就在泰国的中国人。这位泰国警方发言人在采访中直言，中国人很聪明，泰国人根本骗不到中国人，只要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就没有谁能够骗到中国人。这段话在社交媒体上很快发酵，很多网友表示泰国警方发言人的言论揭开了东南亚跨国诈骗犯罪的冰山一角，很多涉及绑架巨额电信诈骗的幕后主脑和执行者的确大多数都是中国人。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